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7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说，他和家人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再次被冻结。较早前有消息说，汇丰银行星期一今日12月7日早上再收到警方的通知，要求冻结许智峰父母及太太的账户。之后香港电台报道说，许智峰当日在回复电台查询时证实银行账户再次被冻结。许智峰较早前称，他同家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后来在度更新消息时又说，家人的汇丰银行账户已经被全部解封，他本人的账户亦获部分解冻。当时说银行账户被封，明显是政权以经济压迫作政治报复，以连坐法打压他家人，来到迫害反对声音。称这个事件反映在国安法之下，银行竟然可以随意因政治压力而冻结市民资产，严重冲击香港的银行及金融体系可信性，及违反香港基本法下对市民及法人私有财产的保障。英国政府在星期日宣布，英国将会是第一个推出辉瑞生物科技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亦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西方国家。英国国家卫生局说，从星期二开始，首批剂量将会分发给医疗工作者和80岁以上的英国人，在第一个礼拜内预计将会施打大约80万剂的疫苗。辉瑞和生物科技可能在这个月较晚时候获得到美国的批准。中国也都准备推出一项巨大的新冠病毒疫苗计划。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各省政府都在订购试验性的国产新冠病毒疫苗，不过卫生官员尚未讲明疫苗的效果是怎样，亦都未有讲明疫苗怎样惠及全国14亿人口。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人员星期日12月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进行最后的努力，试图在12月31日到过协议终止之前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六发表讲话，并指示双方团队开始恢复谈判，星期五的谈判暂停了。约翰逊和冯德莱恩在电话会议之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如果不能够解决在治理、渔权和竞争规则，亦即公平竞争环境这三个棘手的议题上的分歧，这样没有任何协议是可行的。一名熟悉有关谈判的英国消息来源表示，这个将会是最后一站。欧盟英国脱欧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表示，周日与英国代表戴维·弗罗斯特进行的会谈将会表明是否可以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沙特一名位高权重的亲王在星期日12月6日在巴林安全峰会上对以色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以色列外相以远程形式出席了这次峰会，咁表明咗喺缺乏獨立嘅巴勒斯坦國嘅情況之下，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試圖達成任何更進一步嘅協議，將會面臨挑戰。土耳其費薩爾親王喺密納密對話會上嘅激烈言論，睇起嚟使到以色列外交部長措手不及，尤其係喺以色列分別與巴林同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達成協議，使到雙邊關係正常化之後，以色列人受到呢兩國官員嘅熱烈歡迎。然而雙邊關係正常化協議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仍然就是幾十年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巴勒斯坦認為這些協議不單止是他們的阿拉伯夥伴在他們背後捅一刀，背叛了他們的初衷。喬治亞州官員星期日反駁了特朗普總統關於民主黨挑戰者拜登欺詐勝贏得到美國南部州的講法，宣稱當選總統贏得喬治亞州16張選舉人票將會成立。該州最高選舉官員布拉德拉芬斯佩格在美國廣播公司 ABC 的本周節目中表示，作為一名保守的共和黨人，他對特朗普失去喬治亞州感到失望，但民眾已經表態，我們看不到任何會推翻民意意願的事情。特朗普星期六要求該州共和黨州長布賴恩坎普召開州議會特別會議，推翻那裡的投票，並將該州的選舉人票授予特朗普。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 颠覆到拜登在选举团中以306票对232票的非官方优势，而这个优势决定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跟大家讲到中国外宣军近年在海外大量投资，但是他在美国的阵地却不断缩小。过去六个月里面，中国日报海外版在美国的大牌合作伙伴不断地减少。另外，我亦都会讲到在台海关系紧张加剧之际，台湾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多达 66.3% 的台湾受访民众认为在未来十年里面，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和台湾的统一。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欧标峰日前被国保从屋企带走，他的太太在12月4号发出推文说已经接到株洲市局电话通知，欧标峰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处罚行政15日。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在今日美国众议院星期一有望通过法案，为受迫害的香港人提供庇护。延迟两个多月迟迟未出现进展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在本届国会以期结束之前最后一刻获得参众两院通过的希望出现曙光。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的报道，根据国会议程安排，众议院星期一12月7号将会就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进行全体院会审议表决。如果法案获得到众议院的通过，即可送交参议院等待投票，咁将会象征法案在完成立法程序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一大步。法案在通过国会参众两院之后，得以递交到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这项法案被列为搁置辩论规则，亦即指法案不存在争议，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立法过程进入快速通道，在全院的审议辩论限时40分钟，内容上不会有新的修正案，亦就是说大家可以预期法案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的投票中获得通过。根据编号 HR8428 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美国政府将会为目前已经持签证在美国但返回香港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法案還將會加速處理為逃離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前赴美國難民申請程序，並將這一類的申請排除在美國每年整體難民接收人數限制之外。此外，即使美國撤銷部分或全部香港的經貿特殊地位待遇，法案將會在移民政策類別上將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移民申請。法案同時將會推動國際合作，特別是鼓勵理念相近的民國為受到北京壓迫的香港人提供庇護。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最早由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馬林洛夫斯基和共和黨眾議員金辛格在今年6月底提出，兩黨議員亦都曾經試圖將有關法案內容以修正案方式納入去2021年度國防授權法當中，不過最後並未被眾議院領袖納入議程而無疾而終。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主管民主人權與勞工事務助理國務卿的馬林洛夫斯基眾議員之後採納了共和黨眾議員康熙恆提出的《香港安全港法》以及其他涉港法案的部分內容之後，在9月29日重新推出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更新版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重新提出，两日后随即在众议院外委会迅速获得一致通过。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穆文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期待即将进行众议院表决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获得迅速而且是压倒性的通过。眾議院的表決亦都將會向而家及即將就任的美國行政當局傳遞一個訊息，就是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實施的措施， 而当中有好多措施，例如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加速签证申请程序等，都能够透过行政权力立即执行。朱慕文话，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十月二号喺同记者举行嘅电话会议上表示，佢计划所有议程同埋工作都能够喺星期五12月11号之前完成，让国会成员有足够时间返回选区之后进行必要嘅隔离或检疫措施。霍耶仲对记者话，佢同时希望此举能够加速两党喺诸多法案上达成共识。就国会目前的议程时间而言，法案要在未来一个礼拜内通过众议院，并赶在圣诞节假期年底休会之前获得参议院通过，难度依然不小。不过包括卢比奥、卡丁以及麦克里等多位两党参议员最近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时都表示，如果法案成功送到参议院院会，将愿意支持这项努力。民主共和两党在支持香港的议题上有跨党派的高度共识。过去一个礼拜，北京当局大动作对多位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进行秋后算账。前香港众志的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近日被法院依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被判处入狱7到13个半月。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罪不准保释，还押至明年4月。消息不单止立刻引起多国政要强烈反对，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对此表示愤怒并予以谴责。最近的逮捕拘押和判刑无疑让这项法案和美国的行动变得更加迫切。朱慕文透过书面回复对美国之音说，为那些面临危险的人提供安全通道和避难所涉及美国及其盟友，这一刻能够做到最具体最切实的事情之一。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香港民众的抗议，于6月底通过了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国会仅在几个礼拜的时间内迅速地通过了具有惩罚性质的香港自治法作为回应。该法在今年7月中正式生效。香港自治法对强行推动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法案，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都将会受到制裁。相较于香港自治法，目前等待审议表决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则强调，为受到北京打压和迫害的香港抗议者，尤其是那些在示威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提供庇护协助。朱慕文强调，这些法案能够得到两党大力支持，甚至获得一般民众的支持，显示出国会在看待香港议题上高度重视和支持。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是支持加快处理难民和庇护申请的立法。朱慕文早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认为这个真是讲明了香港现在的情况有多差。2020年我们现在谈论的要是将香港人作为难民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去接收。香港人尤其是那些为了争取自由而冒着生命危险并面临严厉政治审判的人，他们现在急需要帮助。朱慕文最后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五12月4号宣布，将会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恐吓胁迫手段的中共统战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中共统战部通过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胁迫和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他指责中共统战部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海外华人群体，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害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成员，并特别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即人肉搜索的政治恐吓手段。冯佩奥说，他的强迫手段针对任何被视为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这份声明并未列出制裁名单。通常情况下，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签证限制不针对具体个人。同时， 將受此限制影響的人員規模亦尚不清楚。馮佩奧表示，將被施以簽證限制的中國政府和中國官員，包括那一些使用或者威脅使用身體暴力、竊取和泄露私人訊息、從事間諜活動、破壞或者惡意干涉美國國內政治、學術自由、個人隱私或商業活動的人。美國學者、前五國大樓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在此前的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與中共統戰部相關聯的人員規模遠遠大於中共的9000万黨員。他說，中共視統戰人員為盟友，他們實際上就是中共各項倡議和政策的走卒。馮佩奧宣布這一次簽證限制是援引美國移民和國籍法中的 212A3C 條款。美國移民和國籍法中的 212A 是具體規定不可入境外國人員理由類別的條款，共有十大類。這一次限制屬於第三類理由，國家安全及相關事務。該類別下屬的條款 C 表示，如果國務卿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外國人入境或者移在美國從事的活動可能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嚴重的不利後果，則該外國人不得入境。值得注意的是 212A 中規定的大部分類別都可申請豁免，但無法取得豁免的不可入境理由包括間諜活動或蓄意破壞、試圖進行任何其他非法活動、非法反對美國政府、對外交政策造成嚴重的不利後果、納稅迫害及種族滅絕。因此馮佩奧這一次做出的簽證限制不可申請豁免。馮佩奧在聲明中表示，中共統戰部的這些惡意活動是為拉攏和脅迫美國地方官員、海外華人華僑社區、海外公民社會組織和學術界，以促推中共的威權主義敘事和政策偏好。他說他將繼續實施這樣的簽證限制，以表明美國不歡迎那一些違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人。聲明結尾，馮佩奧呼籲中國停止使用脅迫和恐嚇的手段壓制言論自由。馮佩奧的這個舉措緊接住國務院在上星期三發布的針對共產黨員及其家屬的旅行簽證限制。此前中共黨員及其家屬擁有與普通公民一樣的可長達10年的赴美旅行簽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上星期四回應該旅行簽證限制，稱之是政治鎮壓的升級，是出於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個禮拜五12月4日宣布禁止中共統戰官員或參與中共統戰活動的人士進入美國。在此之前，國務院發布新的規定，限制中共黨員及其直系親屬赴美旅行。一些評論人士認為，這些簽證限制措施意在將中共和中國人區別開來，具有震攝力。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說，政策或許會助長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效果適得其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中共统战人员则是屡屡咁胁迫以及系欺凌嗰啲反对北京政策以及系批评中共侵犯人权嘅人士。蓬佩奥表示，被禁止入境嘅包括中国以及系中共官员或者系积极参与统战部活动嘅个人，呢啲人使用或者系威胁使用身体暴力、窃取以及系泄露私人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或者恶意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者系商业活动，目的系拉拢以及系胁迫美国地方嘅官员、海外华人社区、学术界以及系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以便推进中共威权主义叙事以及系政策嘅偏好。 这个是美国针对中共海外渗透活动采取的最新应对措施。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布新的规定，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赴美旅行。根据新的政策，中共党员以及他们的直系家属申请赴美的商务旅游探亲 B1 或者 B2 的签证，有效期从十年是缩短到为期一个月，而且只限单次入境有效。在这个之前，很多的中共党员以及是普通中国公民一样，可以申请到十年的多次赴美旅行签证。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中共一直在试图通过宣传、经济讹诈以及其他的不可告人的活动来影响美国人。前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认为，对中共党员的旅行限制对美国来讲是亡羊补牢之举，他传递的出来的信号是非常之具有震慑力。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于共产党员这个身份在入境的时候会被识别。他的目的是非常之清楚，他针对的是到美国来执行国家意志继续进行政党活动的人，主要针对的是这些人。他还指出，现时中共的党支部在美国的大学是有活动，在美国的中国人组织当中也都有党员，新的签证规定将会令这些活动是得到压制。中国大约有9200万的共产党员，新的签证规定或者是影响2.7 亿人的旅行，但是新的规定比之前报道的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计划相对是温和。移民律师表示，将中共党员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赴美签证限制为单月单次有效的新规，只是影响到新的签证申请。美国一间律师事务所的彭春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规定意味着签证持有者只能够在一个月的签证有效期里面入境美国一次，但是他们每次旅行仍然可以在美国逗留最多六个月，同十年有效限期的签证是相同。不过他指出，新规例对需要经常往返美中之间从事商业活动或者探亲的人士将会造成影响。对于蓬佩奥国务卿禁止中共统战人员入境的措施，彭春云律师说，蓬佩奥援引美国移民以及是国籍法当中的第 212A3 的同 C 的条款，其中有豁免的情形，但是豁免通常是需要6个多月时间才能够批复，往往亦都不容易获得。但是他认为，声明本身似乎表明并不是所有为统治工作的人都会自动被拒发签证。他说，他的感觉是为统战工作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表明他不是中国以及是中共官员或者积极参与禁止活动的个人，他们仍然是可能获得签证。这个可能意味着新的签证限制将会对中国政界以及是商界精英造成了打击，但是对广大基层普通党员的影响是有限。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仪表示，虽然目前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比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影响要少，但是仍然意义重大。葛莱仪说，这个是跟特朗普政府一直采取的很多行动一脉相承，这些的行动旨在是突出他们认为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只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了一系列打击中共的政策，美国将10多家的中国媒体列为是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逮捕中共猎狐人员以及是隐瞒军人身份的中国研究员。此外，国务院还将会对中国官员以及是学生施加他们签证的限制，包括将参与大规模监控以及拘押新疆维吾尔人以及侵害香港的官员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撤销与中国军事院校有关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今年较早时候，美国移民局公布新的政策提要，表示除非有特殊的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和他家的政权政党成员寻求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以及入籍。美国时政评论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最重要的一点是 美國肯要求中國的對等，因為中國公民無論他們是否是黨員到美國旅行受到的限制遠遠是少於美國人去中國旅行受到的限制。大家是已經看到特朗普政府肯要求這種的對等，尤其是在今年，這些是尤為重要。張家敦不認為新的簽證限制對中國共產黨本身會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中國肯定會憤怒，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但是美國國務院證明他們是錯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指責說，美國一些政客肆意妖魔化中共，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華春瑩表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如水情深，血肉相連，不可分割。美國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是在14億中國人民為敵。一些分析人士說，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區別出來，這個也是正正是打中了中共的要害。人道中國的周峰所表示，中共整體來說是一個犯罪組織，他所做的惡是非常之多，只要加入这个组织執行他的政策，在人权上的作恶就都有份，就好像纳税一样，一个一个都会面临清算。美国现时做一个甄别的是很轻微的一个开始，美国现时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要对这个组织的人分别开来。现时这个规定就是让中国人在中共事情上面是一个清楚的选择。他表示，一些中国人比如是高校学生，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或者职业的升迁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现时或者是会散失。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郭莱仪认为，如果签证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效果或者是适得其反。他说，因为中共很有效地将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声称外国人想要削弱中国。特朗普政府亦都话中共本身构成威胁，佢相信呢个会响中国引起更大嘅民族主义，对党嘅支持会增加而唔系减少。呢啲针对中共嘅最新措施嘅出台，距离新政策就任不到两个月嘅时间，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呢啲嘅政策？周峰所认为，当选总统拜登目前启用的大多是奥巴马时期的人，走的是对华接触的基辛格路线，目前的政策亦是措施在拜登执政之后可能不会很快改变，但是是否是会延续下去即是有待观望。但是他指出，美国目前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华全面开放的政策已经是走不通，美国必须要采取措施自卫应对中共。郭莱仪表示，他猜测拜登或者会重新审视美中两国之间的整体签证安排，而不是将限制中共党员的签证政策单独审视，来解决被广泛认为的两国人员之间的往来不平衡以及不对等。他举个例话，中国学者可以轻松地拿到赴美十年多次入境签证，但是他作为致富学者前往中国，他是只能够获得单次入境有效期最多一个星期的签证。纽约居民退休美国海军医疗人员切克元认为，中共党员就不应该在美国出现，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他们在推广共产主义的利益，他们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利益，因此仲係損害咗華裔美國人嘅利益。但係加州華裔學生艾米則係認為，一個人係共產黨黨員並唔一定意味住佢哋就能夠響美國順利推廣佢哋嘅價值觀，好快咁傳播意識形態並唔係咁容易。響紐約留學嘅嚟自廣州嘅傑西擔心，目前嘅簽證限制可能以後仲擴大到其他嘅領域。佢話佢覺得呢個就係留低落嚟一個好大嘅空間，怎样知道哪一个是党员，那之后可能某个人不是党员，但是他硬说你是党员是有联系，这样一样是要将你踢出去或者限制你的签证。纽约居民林达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在正确的方向上面，但如果中国人是出于私人原因或者商业活动等好的理由来到美国，签证方面不应该有限制太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欧彪峰日前被国宝从住处带走，他的太太12月4日发出推文说已经接到株洲市 局電話通知歐彪鋒，因為尋釁滋事被處行政處罰15日。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據歐彪鋒妻子倪歡歡星期五較早前的另一篇推文，歐彪鋒因為潑物姑娘董瑤瓊發推求救一事，12月3日上午10:30在湖南寧鄉的屋企被四個株洲國寶登門傳召，之後國寶就將歐彪鋒帶到去株洲勞松公安分局。他的推文說，丈夫被帶到分局快24小時了，人還未有出來。據維權網站民生觀察報導，歐彪鋒送來公安局時曾獲准和妻子通電話，表示這次因網絡言論被拘，而外界認為可能是同近日歐彪鋒發布潑物女士董瑤瓊的視頻有關。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的研究和宣傳顧問南寧對香港英文網媒香港自由新聞表示，歐彪鋒第一個在推特上轉發了董瑤瓊的求救視頻，他現在被拘留顯然是因為當局就試圖讓他保持沉默並懲罰他披露董瑤瓊的情況。維權網介紹，潑物女董瑤瓊11月30日在推特發布最新的視頻控訴被精神病後遭全面監控的情況，隨後遭當地國寶上門，董瑤瓊發的三條推文全部消失，他本人和外界失去聯繫，同時失去聯繫的還有他的父親，據說父女二人已經被當局控制。董瑤瓊2018年7月份在上海向習近平畫像潑物之後，被公安以攻擊國家領導人為由帶走，之後兩次被送往精神病院，直至到今年5月才出院，董瑤瓊因此得名潑物女。董瑤瓊被精神病期間，歐彪鋒一直保持聯繫，並將相關消息及時向外發布。為了加強控制，董瑤瓊出院之後被安排在政府部門工作，他和其他人的交往全部都被嚴密監控。在長時間封閉監控的環境之下，董瑤瓊被迫發聲，並表示做好了承擔發聲遭受繼續關入精神病院迫害的準備。人權組織批評中共當局一直都將關精神病院當作合法迫害和關押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手段，中共的精神病院實質上是一個公開化的以藥來到殺人而不用負任何責任的恐怖邪惡的殺人集中營。民生觀察報報導，歐彪鋒被帶走之後，多位關注聲援的朋友遭到警方警告，要求不得參與聲援和發布消息。歐彪鋒被拘留15日的消息傳出之後，有朋友表示會陪同家屬前往拘留所存錢送衣物，隨即遭到國寶致電阻止，要求不得前往參與，但警方的不合理要求遭到拒絕。據倪歡歡12月5日的最新推文，在網民迷失鄉和株洲公民黃志華的陪同之下，三個人到了株洲市監管中心，不過除了一位門衛值班外空無一人，他們存放不到東西，亦都入不到大門，只能夠無功而返。據民生觀察網約10年前的微博時代，歐彪鋒已經活躍於網上網下，積極參與公民活動，長期關注社會民生，核實並發布人權消息，輔助律師處理案件，聲援被捕人士，幫助聯絡家屬等相關公益工作。多年嚟，經歐彪鋒向外發布的第一手公民消息不計其數，是一位優秀的公民權利踐行者，亦都是國內為數不多長期堅持的公益義工和公民記者。歐彪鋒曾經在2014年6月因帶有線電視新聞記者前往湖南邵陽李旺陽墓地拍攝而採訪，被邵陽警方拘留了5日。近幾年歐彪鋒相對轉向低調。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特朗普總統的4年任期內，美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因關鍵政策分歧而惡化。當前歐盟試圖重振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集中力量應對中國挑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据金融时报星期日援引的一份欧盟计划草案，布鲁塞尔呼吁华盛顿把握机会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应对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这份十一页名为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欧盟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削弱的跨大西洋关系有利于北京地缘政治目标的担忧。文件写到，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自信心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达成共识。专家指出，这些共同的挑战致使欧美对华政策思路的趋同。在拜登政府有意重建与欧盟关系之际，美欧加强合作将会更有力地回击中国的不良行为。意大利智库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托奇对美国之音话，对于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对人权和法治侵犯、 5G 网络的安全风险以及对全球治理的不在意，双方有着类似的担忧。在拜登成为美国当选总统之后，布鲁塞尔试图开启双边关系的新篇章。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和欧洲因为一些关键问题政策上的分歧而一度关系紧张。此前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对欧盟产品加税，并批评世贸和北约等国际组织遭到欧洲国家的广泛质疑。文件写到，新政府和国会的来到是欧盟更新和重振与美国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机会。该文件提议建立一个数字监管框架，在反垄断法、数据保护、合作打击网络威胁等方面采取共同对策，并在监督外国投资方面进行合作。草案还对拜登要求组织民主峰会的提议表示支持，并称新的跨大西洋机制应基于志同道合伙伴组织的新全球联盟。该草稿提议在2021年上半年欧盟美国峰会上启动新的跨大西洋议程，此计划将会提交给12月10号到11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去批复。路透社看到的另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欧盟将于本周就怎样最有效地更新和重振与华盛顿的关系展开磋商。来自27个欧盟成员国家的大使将会研究在拜登政府下有可能进一步合作的五大关键领域。11月初，欧盟对高达40亿美元美国输欧产品加征关税，来到反制美国对波音公司的补贴，但称希望在拜登的领导之下改善贸易关系。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较早前表示，负责协调欧盟成员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已经同拜登团队进行了非正式的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台海关系紧张加剧之际，台湾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多达 66.3% 的台湾受访民众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同台湾统一，有三分之一多的民众对大陆整体印象变差，变差的比例增加了3%。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台湾远见杂志星期日11月29号晚上公布了该杂志在11月份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該雜誌表示，美國總統大選大致底定，國際關係進入新常態。這一次的年度台灣民心動向大調查針對的是台灣民眾對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等方面的看法。今年以來，中國大陸對台灣威脅不斷，軍機頻繁進入台灣西南空域，飛越海峽中線等繞台舉動已經成為家常便飯。兩岸問題對香港、台獨等問題多次針鋒相對，台灣民眾還多次舉行遊行聲援香港民主運動。在這種氣氛之下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有高達 66.3% 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大陸不可能在未來十年內實現同台灣統一，認為十年內大陸可能實現統一台灣的比例則為 17.6%。對整體大陸印象方面，有 33.7% 的受訪民眾感覺變差，同去年相比變差的比例增加了3%，印象變好的比例比去年降低了1.6%，為 24.3%。 這次調查還發現，台灣民眾對統獨的立場有所波動，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比去年 的 25.5% 上升到 29.8%， 贊成與大陸統一的比例微幅上升到 6.3%， 永遠維持現狀，佔 25.1% 為歷年來新高。如果將先維持現狀再看同永遠維持現狀的選擇合拼為維持現狀，則維持現狀的比例在50%以上，大大高過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不過遠見雜誌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兩岸最近頻繁摩擦，但反而有 64.2% 的台灣民眾認為兩岸應該增加互動，這個比例比去年增加了 0.6%， 只有 21.1% 的人認為兩岸應該減少交流，這個比例比去年略有下降。然而今年10月份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委託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調查則顯示，有 63.4% 的受訪民眾支持台灣和平獨立，支持戰爭獨立的受訪者佔 44.2%， 這兩個數字都達到16年來的新高。另一方面，遠見的這次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有 39.3% 的受訪者不看好台灣明年的總體經濟，而有 52.2% 的人認為大陸經濟比較有競爭力。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外宣軍近年在海外大量投資，但是它在美國的陣地卻不斷縮小。過去六個月裏面，中國日報海外版在美國的大牌合作夥伴不斷減少。觀察人士稱，這是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國外宣的政策起到很大作用的一個例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從2018年起，美國政府陸續將包括新華社、中國日報等在內的15家中國媒體定為是外國代理人，這些媒體必須要按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相關要求，每半年向美國國務院提交在美國工作人員的姓名、個人資料以及人事變動的決定，並且登記在美國租任或者持有的房產清單。在租任或者購買新的房產之前，他們還是必須要獲得事先的批准。這個被認為是特朗普政府阻止中國宣傳機構在美國以及全世界傳播錯誤信息的努力。根据中国日报在11月按照这项规例要求提交的最新信息，在今年5月到10月之间，该报在美国的印刷以及广告投入仅仅约是160万美元。报告当中详细列出了过去6个月中国日报向多家西方媒体支付的款项，其中洛杉矶时报收取了超过45万美元的印刷费或是广告费，华尔街日报收取了8万5000多美元的广告费，而外交政策杂志收取了10万美元的广告费。在美国之外，英国的金融时报以及是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分别收取了中国日报大约22万美元以及是13万美元的广告费。中国日报在过去的十多年以来，在美国媒体以插页的形式投放冠以中国观察名称的广告，以看上来就好像新闻报道的内容来宣传中国政府的政策，美化中国和中共的形象。这一次的规律报告当中，还未有出现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身影，这个同从2016年年底到2020年4月期间，中国日报分别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支付460多万美元以及5万美元广告费用形成鲜明的对比。纽约时报在今年6月底下架，并且删除所有中国日报付费的广告。发言人麦菲在较早之前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他们今年年初作出决定停止接受国家媒体的品牌广告，那些新闻形式的广告包括中国日报。伦敦的每日电讯报亦都不再刊登来自中国日报的广告。华尔街日报今年5月以及6月期间向中国日报收取了8万5000多美元的广告费，但是7月至10月则是未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个同去年11月到今年4月底所收取中国日报的63万多美元相差巨大。华尔街日报从7月开始停止刊登来自中国观察的新内容，其中国观察网站页面已经是不展示任何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是多次试图联系华尔街日报，确认他们是否已经终止和中国日报的广告合作，但是到截稿时还未有收到任何的回复。而另外 呢六个月里面，中国日报总部向海外版投资的将近450万美元和只有不到13万美元的订阅以及是广告收入非常之不相称。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说，在特朗普政府将几家中国媒体定为是爱国代理人之后，美国主流媒体纷纷退出和中国官媒的合作，使到中国在美国的大外宣大幅缩水，合作伙伴以及宣传金额都大幅减少。他说，公众舆论说这么多年以来都起不到作用，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开展之后，主流媒体的面子上面就挂不住，他们拿中国政府这么多的钱替中国宣传太不像话。曹雅学表示，他是希望拜登上台之后这样的政策会继续下去。不过记者亦都观察到，中国日报亦都在度开发新的广告合作伙伴。6月28号的洛杉矶时报周日版首次刊登了8页由中国日报提供的广告内容。截至10月底，中国日报向洛杉矶时报支付了超过34万美元的广告费用。外交政策杂志去年年底亦都开始和中国日报进行广告的合作，到今年10月底，一年时间里面接收了22万美元的广告。曹雅学说，外交政策作为是商业刊，并非好像纽约时报这样每天一期，所以22万一年的广告费是非常之大的数字。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支付了2000多万美元的印刷费亦是广告费。中国日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拥有，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描述为是监督国家对外宣传，指导多个同外交事务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对外宣传活动。今年的6月22号，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表示，中国日报为中国宣传媒体。同日，美国国务院将中国日报指定为是外国使团，声称它是基本由中国拥有或者是有效控制。早在2018年，特朗普就点名了中国日报的广告，原因是中国日报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在艾奥瓦州的德梅恩纪事报上面是刊登了四个页面的广告，其中赞扬了美中贸易，批评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意在激起艾奥瓦州农民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关注中国和马来西亚关系的分析人士说，两个国家在主权要求重叠的海域又陷入了一场安静但持久的僵局，而且双方都表现出更大决心与对方作出斗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11月初中国海岸警卫队5402号船是停泊在婆罗洲以北海域的卢康尼亚浅滩附近，马来西亚声称该个海域是属于他们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北京方面表示，这片水域是位于他们边界之内，该边界线是涵盖了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面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都声称对拥有丰富渔业以及能源的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拥有部分或者是全部的主权。但属于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11月19号这个艘中国的舰船骚扰了一个马来西亚转桨平台以及一些补给舰，当时这些补给舰在距离马来西亚海岸44海里的地方作业。该个机构11月25号的报告说，马来西亚部署了一艘海军舰艇作为回应，该舰目前正在是跟踪中国舰艇。马来西亚学者表示，这类的事件正在是变得司空见惯，由于两国政府大多选择友好相处并且淡化争端，所以这个事件通常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马来西亚现时是热衷于采取有效步骤，通过使用海域来捍卫他们的主权主张。马来西亚在2019年12月向联合国大陆界限委员会是提交了文件，内容是涉及到计划将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权利延伸到他基线370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文件和马来西亚以及越南10年前提出的申请是有关，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反对意见。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政策以及安全研究资深分析师洛克曼话，马来西亚嘅船只平时经常系同中国船只进行口头抗议。佢话中国海岸警卫队呢个月出现嘅地点同马来西亚嘅跟踪，使到呢次嘅事件系引人注目。佢话类似嘅事件每个星期发生一次。洛克曼表示，呢种嘅情况好少发生响如此靠近海岸嘅地方。佢仲补充话，马来西亚官员觉得呢次嘅事件令人不安，但系佢哋能够做啲咩嘢呢？学者表示，由于马来西亚同中国两国之间嘅牢固经济关系，马来西亚对同中国嘅争端系保持沉默。马来西亚将中国视为佢哋最大嘅出口市场，中国响20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嘅外资来源国。马来西亚外交部11月18号宣布，该国已经系同中国签署咗疫苗开发协议。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越南和菲律宾的官员经常出现反对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将一些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用于军事用途的时候。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之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东南亚以及台湾的军事支持，以此作为抵制中国的一种方式。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仲话，中国船只在2019年10月在马来西亚作业的地点附近航行，目标是两个特定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区域。他说，中国海岸警卫队随后在马来西亚石油和天然气巨头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钻井船的附近巡逻。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胡日山说，目前的僵局既没有恶化，亦都冇阻止新嘅中国船舰系到达同一个水域。佢话中国同马来西亚附近嘅舰船通常系为咗确保佢哋响该处一直都有嘅存在感。马来西亚籍嘅胡日山话，佢哋实际上只系喺度跟踪佢哋，呢个并唔系话佢哋真嘅系要将佢哋驱离。如果你问佢是否会产生长期嘅威慑作用，坦白咁讲，佢唔认系。是这样。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资深研究员孙允表示，公众对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对中国以及是马来西亚国内变革的立场还是不清楚，这个将会减少现时冲突升级的可能。马来西亚总理阿新今年三月才上任，马来西亚媒体称他正在考虑对内阁进行改组。孙允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的事件会失控，但是他们更加有可能看到的就是这种事件将来是会变得更加常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华盛顿州一间警察学院已经将所谓的大脑训练纳入了课程，该课程的创建者称它为警察培训模式的转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无论是在这样的培训活动或者是在真实的情况当中，紧张的局势都可能激起警官采取肢体行动。华盛顿州刑事司法培训委员会教练肖恩·亨德里克森说，你并不清楚自己身边出现的状况，过去发生过一些事例，警察就站在自己警察的伙伴旁边，朝着伙伴的耳喊着话，但是这个警察就完全没有听到。神经科学家和认知指挥培训计划联合创始人乔立森·佩奇说，认知功能严重恶化以至于批判性的思维和作出决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紧张焦虑的程度，但亦都可能完全丧失。在今年呼吁警政改革的抗议活动出现之前，华盛顿州的一个警察学院已经采用了认知指挥或者称之为 CE 的计划，训练警察的大脑来学习如何降低紧张的局面。大多数传统的警察培训侧重于肢体技能，在互联网上面的 CE 应用程序训练大脑潜意识的部分，令到它可以在压力的运行之下更加有效率，并且增强意识，警官因此可以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反应。经过2到5分钟的培训的课程，司仪会跟踪进度，例如警官培训的程度和频率，以及他们完成了哪一些培训的课程。克拉克县副警长切尔西·灰格尔说，只要提醒自己呼吸，因此他会使到我们和我们大脑的思维状态不至于出现视觉、 合藝和排斥聲音之類的問題，掃描我們的周圍，確保並沒有其他的威脅。事宜已經在13個左右的機構進行了將近40個研究，雖然警察說任何東西都沒辦法取代經驗，但是華盛頓州的警察學院已經看到了施以培訓的成果，前途無量。華盛頓州刑事司法培訓委員會教練肖恩·亨德里克森說，施以培訓使到新來的警官出勤就具備了這些自動反應的能力，而另外一名未經施以培訓的警官可能要3-5年才能夠具備。好像就地掩蔽和加速行動之類的行動，可以提高令到警察和公眾更加安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李艾琳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11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提格雷地区特种部队和埃塞俄比亚国防军11月4号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地区爆发战斗，已经导致数百名埃塞俄比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这一场战斗是一个旧政权和两年前刚刚被选出的新政权之间在各自族裔的支持下展开权力斗争的结果。新政权正在远离这个国家以前以族裔分歧为中心的权威主义，并且在努力推动大规模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改革，后者强调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认同。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纳吉在一次电话会议中指出，这个不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斗争，这个是管理埃塞俄比亚一个地区的政府派系决定对中央政府采取敌对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与埃塞俄比亚总理艾哈迈德通话时呼吁全面停止战斗，通过建设性对话解决危机。蓬佩奥强调说，美国、非洲联盟代表和其他国际伙伴都愿意为对话与和解提供协助。不幸的是，有可信的消息说战斗分子一直在故意打击平民。助理国务卿纳吉说，我们敦促对平民遭受暴行和攻击的所有消息展开独立调查，那些被发现负有责任的人必须被绳之以法。埃塞俄比亚政府11月28号宣布停止在提格雷地区展开大型军事行动，但提格雷地区首府默克莱周边的不同地点依然继续在交战，提格雷州境内亦都有零星交火。很多在战斗中流离失所的埃塞俄比亚人正在离开他们的祖国，越过边境进入苏丹。美国正与国际和国内人道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了解他们对迄今已经逃离战乱的45000多名难民计划做出怎样的反应。国务卿蓬佩奥在与埃塞俄比亚总理的通话中并指出，重要的是保护包括逃到苏丹的难民和平民在内的平民免遭进一步的伤害。蓬佩奥强调说，有必要允许国际人道组织进入提格雷地区，确保燃料、食品和医疗用品等人道救援物资能够不受妨碍地送到需求者的手中。美国与埃塞俄比亚人民站在一起，并将同所有致力于和平、繁荣、民主和法治的人士进行合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